弟兄姐妹们平安。在我们开始今天我们正道的时间，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的来赞美来敬拜你。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可以来到你面前，是你的恩典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来听从主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祝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有很好的领受，通过认识主你的真理，对你的应许更多的有盼望。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可以为你做见证，荣耀主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你们可能有发现，我今天暂时先不继续讲弥迦书啊，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年有庆祝一个对我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纪念，那就是500年的所谓的海德堡的争论。那我们那些德语的牧师，他们过去两个礼拜都有为了来纪念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也组织了两个礼拜的会议，然后有一些的讲座，就特别在讲这些海德堡的这个争论。那海德堡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去年也有类似的纪念，去年是纪念马丁路德，他公开了他的那95条贴在教堂的大门口当中，然后就批评了罗马天主教的那种卖赎罪券的那种做法。结果隔了一年呢，天主教的教皇就给了马丁路德有一个机会，可以正式来讨论，来辩论当时马丁路德所公开的那95条，就是天主教不太同意马丁路德批评天主教卖赎罪券的这种做法，但是给马丁路德却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平台，一个机会来辩论。那这个辩论呢，就在后面年，就是在1518年进行的，然后之所以叫海德堡，就是因为他在德国海德堡进行。那马丁路德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搞教会的纷争，他只是希望说天主教可以回到原来使徒时代原来圣经的那种教导，所以他也很乐意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就跟大家辩论。结果没想到他正好就趁这年就继续发展那95条，从那95条呢重新列了重新的22条，基本上不主要面对光是面对卖赎罪券的这个事情，他反而是开始讲到基督教的很中心的一个信仰，就是大家知道一听到马丁路德你就知道大概会讲到因信称义的这个教导。所以我就会用今天的一段经文跟大家来讲这个因信称义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概念。有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啊，就马太福音的19章16到29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听过有读过这段经文，知道这个故事。我来念了。有一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的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这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段经文正好就会讲到马丁路德重新在海德堡争论当中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神学的概念。那有一个人，他来到耶稣面前，他就问耶稣说，诶，我该做什么善事我才能得永生？结果我们就发现说，诶，这个是不是应该我们之所以今天来这里，我们人生在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他不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也不认为他的永生会有问题。但这个少年人他还比一般的人要好一点呢，他发现说，我的永生应该有问题，所以我还是去问。他一开始就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在马可福音也有类似的一个记载，那里还说他是跪在耶稣面前就提这个问题。所以他应该很知道耶稣是有比他高的比较重要的一种的身份可以回答这种的问题，然后也是表示他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的看重，所以他就跪下来了。但是在他的问题当中，你也可以发现说他有一种的态度，一种的概念，觉得永生是可以赚回来的，就是有一些东西我是可以做为的把永生赚回来，所以就直接问说，我为了得永生可以做哪一些的善事。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真的明讲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诶，这个就典型是犹太教的一种想法。犹太人就会觉得啊，我守法律然后我就可以得永生。结果没想到当时路德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天主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概念，你可以做一些东西而得到永生。结果马丁路德跟他们不同意的，就是极端到一种地步，你哪怕你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得永生，你花点钱也可以，你就可以花钱买赎罪券，结果也可以因此得永生。问题就在这里来了哈。我们没想到说，其实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时间一久了，慢慢突然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态度，就是你会问自己说，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然后你就会发现说，有一些教会突然就会好像有 给你一种的这样的感觉，啊，你参与服事了，如果别的不会做，就帮我们摆摆椅子，帮我们做招待，安排茶点，或者帮我们司琴，帮我们在教会的台上讲道，那应该是蒙上帝喜悦的，然后上帝就会祝福。然后慢慢很多基督徒也养成一种的习惯，他为什么礼拜天要来聚会，为什么礼拜天要来敬拜，因为是有一种感觉说好像欠这位上帝，结果不敢得罪这个上帝，然后哪怕可以失去永生，所以还是来教会比较好，是吗？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一直有很多不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没有任何的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可以蒙上帝的喜悦，可以讨好上帝的。所以你礼拜天来教会，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感动你让你来，其实是可以操练你对上帝的敬拜，操练你对上帝的爱。你最纯正的一种动机是因为你爱上帝而来教会，不是因为你要做什么讨上帝的喜悦而来教会。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继续讲。这个少年人他一开口就说，我能做什么我才能够来这里，结果耶稣我能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结果耶稣就回答，然后很多人就把这段的经文当成一个例子说，哎，你看耶稣被问的时候说，我可以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连耶稣都说你要什么守诫命，就忽略了实际上圣经先讲的这一段。因为耶稣讲说你当遵守诫命之前，还讲了一句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这是指什么？这应该不是那个少年人所要听到的。那个少年人所提到的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我才可以得到永生，结果耶稣就第一个回答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跟善事有关系的只有一位是善的。他就是在表达，我虽然不太确定当时那个少年人他自己有没有听得懂，但是耶稣就是在表达说，其实你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问错了。人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可以讨好上帝，可以得回永生的。你唯一可以做的是寻找那位善的那位，这个是唯一你可以做的。你凭信心，你寻求上帝，这个才是耶稣第一个。但是耶稣可能基本上是知道他听不懂，他就这样跟他回答说，一位是善的。这个就跟马丁路德跟我们今天的基督教非常有关系。马丁路德就是因为这一节，因为其他的经文就领受到了，然后就开始发现了，所以在海德堡就辩论了说，人不可以做任何的讨好上帝的一件事。那他有开始写几条来表达，然后过了好像是过了五年，马丁路德还写了整整一本书，就是说人的不自由的意志。那这个也是跟当时天主教的一种的教导有冲突，也是跟现代的人非常有冲突的一个想法。当时的天主教徒跟现代的人一样很重视人的自由意志，一讲到人的自由意志，他们会指什么？他会讲说人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那更自由呢，是人想要什么就可以要什么，就是连你的意志是可以控制的。话说穿了，人可以选择 寻求上帝还是不寻求上帝，人可以选择相信上帝还是不可以相信上帝，不要相信上帝。那马丁路德他通过他的在上帝的话语读圣经的受，他就写了一条出来，他说人的自由意志自从犯了罪之后是受限制的。怎么限制？就没有那么意志。但两方面受限制，就是你没办法选择爱上帝。人本身是永远不会选择爱上帝，人本身是永远会选择爱自己。 Anyway， 耶稣大概知道这个少年人可能不会马上就领受到这样的奥秘，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再讲，所以耶稣就再加了一句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的子女，我们借着上帝的同在，我们借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其实要做的比犹太人比法利赛人还要更好，我们真的要守诫命。这个是另外我们今天有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个极端，很多人做基督徒做久了就说，你知道吗，一信称义，然后他就后面一般不讲出来，但是后面他心里的意思就说，所以我信就好了，不需要顺服上帝。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信就好了，不需要遵守上帝的诫命。但是耶稣这里反而会告诉我们说，没有，你要守诫命。其实我们后面还会看到说，守诫命跟寻求那位善的，跟随上帝，其实就是一件事。那个少年人怎么回答？他说：“什么诫命？”他应该是一个在犹太环境长大的一个人，他应该对诫命非常清楚，就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些诫命是什么诫命。所以你们觉得他为什么会问说什么诫命？因为耶稣的回答，他说当遵守诫命，他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说，耶稣的意思说，你应该是知道我讲的是什么诫命，就是诫命嘛，还有呢，还就那些嘛，是吧？但是人就是这样，他就很清楚表达出人一般的一种态度。我们希望可以以最少的功夫，最小的功夫可以折旧最大。连提到永生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进天国要守诫命，这个少年就马上先问哪些诫命。因为如果十条当中你先只跟我讲四条，我就先守那四条好了，其他的我就可以拉掉，我可以以最小的功夫来得到。人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就是有一种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任何对任何的事情都看成是一种的贸易。你们可以感觉到说，他感情上跟上帝是搭不上的，这个应该是谈不上，是因为爱情，因为爱上帝而跟随上帝，因为爱上帝而顺服上帝，这里还谈不上，这里还仍然是一个交易，就是我想得到永生，你对我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请你明讲哪一条我就守哪一条。结果耶稣就跟他讲了，好，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还要爱人如己。很奇怪，当耶稣说你当 遵守诫命。我不知道你们啊，可能我想到诫命，我还是会想到全套的十诫，就是从在上帝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以外开始啊，一条一条的下来。结果耶稣一讲到说你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也就是说你要守诫命，结果耶稣只讲后面的几条，就是从不可杀人开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当孝敬父母，然后还加一个总结的，就是说当爱人如己。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十诫？很多人说是写在两个不同的法板上，两块不同的石头。然后第一块就写那些关于爱上帝的，就是我是你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什么什么啊，不可雕刻偶像啊，什么什么的，就跟上帝有关系的。然后第二块的法板呢，就开始写跟人有关系的。就是所谓的爱人如己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什么的。我们有的时候很流行听到说啊，十诫的总结就是要爱神，也要爱人。然后结果就把这两块法板总结了。第一块法板说你要爱上帝，第二块法板说你要爱人如己。然后有一个风险，我们突然会把它看成是两块好像不太有关系的两块好像分开的东西。爱上帝很难，爱不上帝就先爱人吧。爱人特别是谈恋爱写的做起来还比较简单，不可杀人我们大概可能都做得到。那就从第二块的法板开始做。我们有的时候忘记圣经很多次告诉我们说那两块法板它虽然是分成了两块，不错啊，这个圣经也有记载。然后第一块确实是讲爱上帝，第二块是讲爱人，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两者分开来讲的，就是爱神跟爱人是要放在一起的。或者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另外讲，你说上帝其实的要求是什么？上帝最高的要求是他的名要得荣耀，所以他要求人，我们要爱上帝。所以他实际一开始讲，前面当然是先讲上帝，但是讲上帝这一块，一方面呢，你做或者不做，你是还是不是爱上帝，好像别人看不出，别人在你身上怎么看得出你除了上帝还有没有别的神？神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灵，一个神嘛。所以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可以，因为我们爱上帝，就在我们看得见摸得到看得到接触得到的灵使，我们这些周围的人的身上可以活出我们对上帝的爱。这个是第二块法板，它是一件事情的。从神学 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不爱上帝，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仍然是爱自己。你如果爱自己呢，你就爱不了其他的人，因为你仍然是爱自己。所谓的爱人如己，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你可以做得出，就是在你真正爱上帝的情况下你可以做。这个少年人他的反应很奇怪，他就听到说耶稣说哦，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然后当孝敬父母啊，爱人如己啊。他就想了一下，他果然就来了一句，他真的敢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 其实这个不仅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后耶稣才开始教导人的，在旧约先知书里面就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了，让我们可以正确的理解诫命。如果诫命说你不可以杀人，是不是表面上我真的没有做出这个动作，没有杀过人，我就已经守？那耶稣讲得更清楚，他说错了，这些是用你能理解的一种的行为来描写上帝对你的心理的一种要求。不可杀人，你生一个人的气你就犯过了，气死他了，希望他可以死，你就已经犯了。奸淫你没做出来，刚看了一个广告觉得哇这个挺好看的，已经犯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诫命上帝要的追求的不是我们的行为，他要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小伙子，这个少年人，他真的敢说这些我都遵守了，佩服他。有的时候我们一不注意，我们也会有这种感觉，我会觉得怎么样也不错嘛，我们就是至少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比别人坏，没有比别人恶，没有比别人差，没有杀过人，没有犯过奸淫，基本上没有偷过东西，基本上也基本上没有骗过人，很少很少。然后孝敬父母啊，算是大部分事了，是吧？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很不错。但是这个少年人他心里可能仍然会发现说还是不对，还不对。他之所以会来到耶稣面前说我还能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就表明说他心里其实不平安，他知道还缺乏。结果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找上帝，他听不懂。耶稣告诉你要守诫命，他就先问说哪一些，耶稣告诉这些，他说我都做了。然后他还继续问，还问说还缺少什么呢？他问这句就是在表明他自己其实心里很清楚，说这他所做的那些不可能是够的。那耶稣出来那个难题了，第二十一节耶稣就告诉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现在耶稣就开始把刚才把注意力放在第二块的法版，把注意力挪到第一块的法版，然后耶稣就该告诉他说你如果不爱上帝，你认为你在做的关于第二块法版的所谓的爱人的那一块都是空的，没有价值的。所以他就说你要卖掉你所有的。为什么？跟哪一条的诫命有关系？就是十诫里面的第一条，我是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后面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为什么耶稣会要求这个人必须要卖掉他所有的然后分给穷人？如果我们是字面理解这位经文的，我们大家都失去失望了，我们肯定是上不了天堂，除非你今天晚上就把你所有的卖掉分给穷人了。 但是他要给这个人看说，你如果真正要做，耶稣自己说呢，你如果真正要做完全人，你就要这样做。耶稣的目的啊，其实不是要让他真正去做。上帝给我们的诫命，上帝给我们的律法，从来不是让我们真正去为了得救去做，他只让我们能够发现，跟这个少年人待会会发现一样，让我们发现说，糟糕，我做不到。他要破碎你自己的骄傲，他要让我们真的知道说，糟糕，我还是太爱跟我有关系的东西。你如果真的叫我卖掉，我没有办法卖掉，因为我还是把这些东西看成是比你更重要。就算是你把永生应许给我，我仍然是做不出，我卖不掉。所以这个少年人他就说，他就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就发现说，耶稣给我的要求我做不到。这个圣经就没有再记载说这个少年人后面怎么样，反正只记载说他走了。其实你如果回头想说，当你信主的时候，应该有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仍然也发现说，对，我承认我是罪人，我有需要，我需要永生，我跟上帝的关系没有摆好。所以就像这个少年人一样，你会发现说，我要做一个东西，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继续做这个走下去，我现在在走下去的这条路，我要改变。所以你会问这个问题，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然后在你信主的过程当中，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有发现说，对，我是罪人。怎么定这个罪呢？就是用上帝所定的这个律法来判断我，我是做不到，我是达不到上帝的这个标准。上帝给我的要求我做不到。那这个少年人他也来到这里，他又发现说，我做不到。你如果停留在表面的，我可以做得到，你一开始讲到心里的，我就做不到。然后第三步，这个少年人他就没有做。第三步就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发现说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就要寻求上帝。我们的福音的美丽就是，上帝有告诉我们说，我给你看一个镜子，让你知道你是罪人，我用律法来告诉你说，你达不到我的标准，你做不到。但是福音的美丽就是，他在跟我们说，我也没有要求你自己要做得到，我帮你做好了，你只要依靠我就好了。这个是后面的事情。耶稣就用这个例子，他就继续教门徒，他要跟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这个现在有点左派的，或者有点社会主义的一些人呢，就用这句，你看财主是最糟糕的那个。那我们如果是 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知道中国历史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哈、啊，凡是财主就是恶者，一个批斗。圣经是不是也在讲这些？他这里所讲的，其实不是，又不是表面的，你们大概猜得到，圣经的所记载的，圣经所讲的，从来不是表面的，我的银行账户还有多少？圣经讲的是心里的，所以在这里讲的财主啊，说不定表面上不是很富有的人，可能都算是圣经所谓的这些财主。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财主，有一种呢是真的有很多钱的那些人，然后第二种的财主呢，圣经讲的财主呢是实际上没有很多钱，但是很追求，很希望可以有很多钱。以钱为主，是圣经所讲的这种财主。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有一节经文可以念给大家听。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也赤身的。”他这里讲的还是一个东西，就是诫命的第一诫。你愿意依靠的，你愿意跟随的，你愿意追求的，首位的那位是谁？是上帝，还是是你的财产？门徒一听就越来越紧张了，就有点跟我们今天一样。如果真的以这个标准啊，真的要卖掉一切分给穷人，要跟随他才能够得永生，我们就完蛋了。所以门徒就说，其实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门徒好像还没有明白，但是至少他们问的跟前面那个少年人问的有一点不一样。那少年人还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主权在我，主动在我，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就得到永生。这里呢，门徒有点放弃了，好像发现了说人做什么都没用。那你来那一句说要卖掉所有的跟分给贫穷人，然后再跟随你什么，那谁能做得到？所以他一问就说谁能得救，就变成一种被动，就是谁能得到，就已经跟少年人比起来，就态度上有一点进步。耶稣告诉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心，突然愿意不爱自己，不以自己为骄傲，不以自己为最大，反而突然开始爱上帝，结果因为爱上帝，愿意尽量守诫命，然后这个就是路德的神学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因信称义，就是在指这一点。路德就发现说，任何的人做的事情是逃不了上帝的喜悦，因为任何的人在做的事情还会参，就是有被我们的罪性而玷污。任何我们做的事情，就算是我捐钱给一个穷人，他还会占一点点我罪性的一种的骄傲在里面。好，我可以给，我可以帮你。你们很多人 可能在这方面的背景不一定跟我很像。我们一家人来到瑞士的时候，我们是难民，那就在这里出生了，你们知道。然后前面几年，瑞士人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好，你们知道吗？前面五年，这也给我，那也给我们沙发、桌子啊什么，反正就是分给我们很多。然后慢慢，后面这种的那种关系就淡了，甚至在时间再过一点的，同样的人他就开始避开你。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就发现说，其实就算是当时看起来是一种的行善的一种的行为啊，看到我们可怜的难民什么都没有啊，就有多余的就给我们，就有点像教会里面啊，你那个老的饭锅啊，不要扔掉，给牧师，是吧？但是你知道，人有的时候行善呢，他仍然是里面有一种的骄傲，我可以帮你，里面会有一种的我们的关系，你是弱者，我是强者，所以帮你的时候其实挺舒服的。特别是如果有用一个我自己已经不用的一个东西来帮你啊，我的老的饭锅、老的桌、老的沙发，但是给你感觉很舒服的，因为我是强者，你是弱者。等到我们一家感谢主了，稍微生活的环境好一点了，还发现说，哎，这个人不值得帮忙，感觉没有那么好。你生活环境比他好，他就觉得不舒服。路德，我刚才有讲说，他又写了很长的一个文章，后面还写了一本的书，就是论到人不自由的意志，就是讲这一点。路德说，不仅是上帝要求我们做的，我们做不到，连我们的意志、我们的选择，我们都控制不了，就靠自己。我们不会选择要爱上帝，然后因信称义是这个重点。因信称义是把所有的这方面的功劳归给上帝，我们得救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彼得就继续问，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那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理解啊？我相信彼得他应该不是那种一般人有这种态度，说听了那个少年人的跟耶稣的对话，听了耶稣跟他们的对话，他说：“啊，至少我们有放掉一切，然后跟随你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是相信彼得在这里是凭信心问的。你看耶稣的回答，也是一种，应该是肯认他的信心。这种回答，耶稣告诉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实在，我觉得也可以，因为 我实在告诉你们，已经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是很肯定的一个事情了。他们原文是用阿门，就是中文应该像但愿如此啊，或者 或者很就是也是，反正就是表示一个很坚定的、很肯定的一个事实。耶稣就允许这十二位使徒成为教会的头，甚至可以审判以色列、审判教会、审判我们这些信徒。使徒有没有成为教会的头啊？有啊，因为我们读的圣经，我们所有的话，我们看成是教会唯一的指引，就是他们给我们留下来的。基本上新约都是他们写的。然后耶稣还再加一句说：“凡为我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这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哇，可以得到百倍！我还要提到说，待会是奉献啊，你奉献的时候要记得你投进去的可以到百倍，所以尽量投多一点点。当然不是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了。上帝，耶稣让他们想到的，其实不仅是地上的一种福分，耶稣让他们想到的是永恒当中的一个福分。所以刚才他跟那个少年人对话的时候，他那句说：“你如果要做完全人，然后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然后你要卖掉你所有的，然后你要分给穷人。”然后就有一句说：“就在天上有这个宝贝。”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我们信主其实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层面。有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现在的人，活在现在的世界，在现在的环境当中，所以当然是跟我们的现在有关系。这里呢，主要是要调整我们的心理。我们所追求的不是人一般所追求的那种福分，我们不是奉献100块为了可以得到10000，但是我们依靠上帝，你那100块，上帝赐给你允许你有的那100块，在你口袋里面的，跟一个飞行图比起来，可能它的那个价值真的是超过了100倍。为什么？因为第一，你会感恩，你知道是谁提供的；第二，因为你知道是谁提供的，你有安全感，你知道你不会缺乏；第三，因为你跟上帝有关系，你跟世人不一样，你知道你不需要越来越多的钱，因为上帝必供应，上帝就是你的满足。但是第二个层面，我们有的时候会忘记，就是我们要抬高我们心里的那种眼目，然后要盼望永生，要盼望未来的天国。在海德堡的这个辩论当中，就是讲到这几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意志并不自由，人因为罪性一定会选择爱自己，不会选择爱上帝。那跟这个有连贯的就是我们得救， 我们得永生，就不可能靠我们所行的，只能靠我们所信的，就是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那也提到说律法是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是罪人，让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就算是我，如果我们很想真的要靠我们的行为所做的，靠我们自己来满足上帝，来讨上帝的喜悦，律法就会告诉你说，你做不到。同样，律法会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怜悯，让我们对未来有盼望，让我们可以少一点的追求属世的，我们可以多一点盼望追求属天的。海德堡的争论，他写的那二十几条的最后一条，马丁路德突然就开始讲到爱，上帝的爱。结果他就指出，上帝的爱跟人的爱有一些什么的不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如果是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是今天的神学家，他写一套的神学，一条一条的来宣告他的信仰，现在的人很可能会先写上帝的爱，可能第一条就写了，上帝是爱，凡是包容，凡是怜悯，什么什么，先提出来。500年前，马丁路德是把它放在最后一条，前面是讲到人啊、堕落啊、罪啊、上帝的愤怒啊、恩典啊，什么讲，人的不自由的意志，讲到最后一条，突然才提到上帝的爱。我觉得他有他的美丽，因为马丁路德当时他有一个意思，就是要用最后那条提醒信徒可以对未来有盼望。他就说，上帝的爱跟人的爱不一样，上帝的爱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是不变的。人的爱你们都知道是变的，是会变的，无论你看多少的情书，唱了多少的情歌啊什么的，永远不变啊什么的，但是人的爱是会变的。他就讲了一句说，可能还要先解释一下。你会发现说，人要爱一个东西，或者要爱一个人，我们好像是要先碰到这个人或者这个东西，接触了，看到了，然后就因为接触到了爱的对象，就有当中某一个什么东西好像点发了我们的爱。这个最典型的一种例子当然是男女之间啦，是不是？你好像应该很少会有人说爱一个不认识的人了，所以也有这首歌，爱一个不认识的人。但是基本上你真正的爱基本上是肯定是爱一个你认识的人，或者见过或看到过，或者就人需要一个看到那个对象，结果就在那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有一个因素好像会点发你对这个东西会对这个人的爱。好，我们家里这个小的现在有一个小娃娃，突然是他的在国内一个姐姐送的，现在爱的到处都抱，但是就是要有一个对象才能够爱。上帝的爱就在这一点跟人的爱不一样。你如果是因为有一个对象碰到了才能够爱上，他就有几个问题啊。一个是你很难解释，它是很主观的。你应该也有过这种谈话和这种例子，就是你跟朋友谈啊什么，就是都不知道某某人为什么会偏偏爱这个人啊，反正就是解释不了的，因为它不客观，它是主观的。 然后因为他是基于那个对象，他就会变，或者是那个对象本身变了，因为根据年龄啊什么的，人也会变了。或者你也没有保证了，有一天会出现另外一个东西，当你的爱的对象，突然你的爱的方向，你的爱的对象就转了。所以人的爱是不可靠的，不现实。路德就讲了一句，他说上帝的爱不是会碰到去寻找他爱的对象，上帝的爱会创造他爱的对象。我们怎么理解上帝的爱会创造他爱的对象？就是上帝所爱的人就会变成值得上帝爱的那种人。然后路德在海德堡的辩论的最后，他就写这一点。那有很多不同的方面你可以来理解啊。一，我们也知道说上帝爱我们，他就会把信心赐给我们，你因为信心你就会回应上帝的爱，你就会成为信徒，这个是一个例子。但是他也有一些实际的一些的影响，这样的话他其实就没有那么主观了。上帝爱什么，那个东西就会变成配得上帝的爱的那种，所以它就变成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永久的，就是永远不变的，一个信实的一个爱。所以我们就可以对它有盼望。总而言之，500年前马丁路德就为我们基督教打了这样的一个基础，让我们重新可以想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可爱，我们做了什么，我们选择做了什么选择，而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先把他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今天下午这个时间，我们可以重新借着主你的真理、你的话语来被提醒，也被安慰。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主，你真的是一个信实的主，一个永远不变的。你在太初就先爱我们，我们因此可以真的来依靠你。主，就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继续可以走在这条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也求主你怜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会不断的得罪你，求主你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爱你，因为爱你愿意顺从你，真的以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我们最愿意顺服的那一位，让我们能够在你以外真的是没有别的神。求主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继续的成长，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灵识、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可以活出主我们对你的爱，让我们能够这样可以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也见证主你的名，愿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